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在 APEC 演说，美国可以信赖，我们不会离开。
中共高层出席 APEC 商界晚宴，未能安抚美国商界。
以色列在加沙最大的医院发现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遗体。
美商应用材料疑似规避出口管制，遭到刑事调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五，以色列国防军说，已从加沙的西法医院附近的一栋建筑中找到了第二具人质尸体，死者是19岁的以色列女兵马西亚诺。几天前，哈马斯在视频中声称马西亚诺已经死亡。现在马西亚诺的尸体已经被带回以色列，在那里经过测试证实了他的身份。前一天，以色列透露，在西法医院旁边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另一名人质魏斯的尸体。军方发言人说，魏斯是被哈马斯杀害的，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10月7号，魏斯在靠近加沙边境的社区贝里的家中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而她的丈夫萨姆尔也被确认在遇难者名单之中。两人5个孩子中的4个当时也在贝里，所幸都活了下来。截至目前，上个月遭哈马斯绑架的240名人质中，只有4名人质获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说，自从上个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之间爆发战争后，运送到乌克兰的重要炮弹有所减少。泽连斯基对记者说，交给我们的数量减少了。他特别提到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前线广泛使用的155毫米炮弹，说供应确实减缓。他告诉记者，大家都只是在争取各自的弹药库存，乌克兰必须捍卫属于自己的东西。近两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以相距几公里的炮台密集交火，双方都在努力确保炮弹的库存量。而本月稍早，韩国当局曾经表示，朝鲜已经交付了100万枚炮弹给盟友俄罗斯，以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借此换取有关卫星技术的建议。德国政府本周则警告，欧盟将难以确保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也无法达成一年供应100万发炮弹的目标。
在本周拜习会之后，拜登政府周四宣布，要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移出实体清单，解除对他的制裁，同时已经在16号当日生效。据白宫说，两国领导人在此次峰会上针对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欢迎恢复双边合作，打击全球非法制贩药物，包括芬太尼等合成药物，并建立一项工作组，就禁毒问题进行持续沟通和执法协调。原先这项制裁是由商务部于2020年5月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列入实体清单，指控其协助侵犯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人权，禁止向该机构出口美国产品。而在拜习会之前，外电曾披露，美国考虑取消对该中心的制裁，以换取美中联合打击芬太尼，但当时美国国务院还曾经否认了这个说法。
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官员韦德宁周四说，目前美中的竞争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从没有沟通转为有沟通，双方互信程度仍然是历史新低。针对这次拜习会的成果，韦德宁周四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视频活动上语带保留。他说，在重启军事沟通渠道方面，中方只有给了半套回应，仅重启工作层级海事议题的讨论，没有重新开放五角大楼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之间比较具有战略性的讨论。美中防长的会晤虽然获得重启，但中共防长一职目前仍然悬缺。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问题上，韦德宁指出，美中虽然在 AI 领域成立类工作小组，但内涵非常模糊，他也对中方的意图有所怀疑。他认为，北京可能更多是想借工作小组进行情报搜集，了解华府在 AI 上的进展，而不是真的想要跟美方合作。
周四，纽约一个上诉庭的法官暂时解除了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欺诈案主审法官下达的禁言令， 认为这个命令可能侵犯了川普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当天下午，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上诉庭法官弗里德曼发布了这项简短的裁决，称鉴于宪法和法定权利方面的争议，他同意暂时终止执行禁言令。终止执行禁言令的时间至少会持续到11月27号，届时第一上诉庭的一个合议庭将对此审议。原本这道禁言令是由纽约州最高法院第一司法区法官恩格隆之前下达的。在上诉庭的裁决发布几小时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发帖庆祝这一裁决，并批评恩格隆这道荒谬和违宪的禁言令。
根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可能规避出口管制，供货给中国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因而遭受美国刑事调查。知情人士说，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在没有出口许可的情况下通过韩国运送设备给中芯国际，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应用材料的股价当天闻讯后下跌 7.3%， 他们也刚刚发布了季度财报。总部设在加州圣克拉拉的应用材料周四回应说，他们去年10月就已经率先披露公司收到麻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传票，要求提供对特定中国顾客出货的相关资料。应用材料在声明中说，公司会持续跟政府合作，并且一直致力于遵守规范和全球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贸易规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 APEC 演说“美国可以信赖，我们不会离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1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星舰火箭系统第二次试射将延后一天，改到18号进行，因为有个飞行控制相关硬件需要更换。今年4月首次试射时，星舰从德州升空大约4分钟后就爆炸了。SpaceX 的管理层说，星舰火箭早在几个月前就准备好试射，只等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核发许可，并且已经在15号取得，预计在美东时间18号上午8点多进行试射，地点在 SpaceX 位于德州波卡契卡附近墨西哥湾的星际基地。这次试射是 SpaceX 研发工作的其中一项关键测试，目标是打造一款可以完全重复使用的火箭，能够把大约150吨重的卫星送入太空，并把人类送上月球，最终送到火星。
这次消息 ，Meta 推出了新型的图像生成工具 Imu Video。当使用者给定一个标题、图像或照片以及描述时，例如一只狗跑过长满草的小山坡，这款工具就可以生成一个4秒的动画剪辑。Imu Video 的剪辑可以使用名为 Imu Edit 的补充 AI 模型进行编辑，这个模型也在周四发布，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描述他们想要对 Imu Edit 进行的修改，比如相同的剪辑但慢动作，并查看新生成的视频中反应的更改。现在视频生成技术并不新鲜， Meta 此前就已经尝试过了，谷歌也是如此，更是有许多初创公司，比如 Runway 已经在这一服务基础上开展了业务。
11月16号，苹果确认将支持长期以来一直回避的 RCS 消息传递标准，这意味着从 iPhone 到非 iOS 设备的短信将支持更新的丰富通信服务协议，他们将不必通过老化的短信和彩信系统。苹果在声明中说，跟短信或彩信相比，RCS 通用配置文件将提供更好的互操作体验，这种服务将和 iMessage 一起为苹果用户提供最好最安全的消息传递体验。凭借 RCS 上提供的语音备忘录转录和迁入等新功能， iMessage 仍然可以超越 Android 上的默认短信应用程序。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在旧金山召开的 APEC 峰会上阐述美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强大而稳定的合作伙伴，并说各国致力于高标准的贸易伙伴关系将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发展。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在旧金山召开的 APEC 峰会上就美国的领导力和发展性向印太领导人传递美国致力于培育整个地区经济关系的明确信息。因为在中东和欧洲爆发战争以及 COVID-19 大流行后，商界领袖面临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开展业务的风险。拜登在对执行长的演讲中强调美国政府为加强与该地区关系所做的努力。目前 APEC 成员国已向美国经济投资 1.7 万亿美元，为美国提供了约230万个就业机会，而美国公司则向 APEC 经济体投资了约 1.4 万亿美元。拜登表示，美国有 60% 的出口都流向 APEC 国家，美国企业是这些经济体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拜登强调，我们不会离开，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同时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外交，以避免意外和防止误解。另一方面，拜登周四晚些时候也参加了印太经济框架的活动，而在新框架的四大支柱中有包含供应链、气候、反腐败和贸易等内容。据商务部长雷蒙多介绍，目前的四大支柱中已有三项工作已经完成。尽管美国的一些盟友仍在寻求与华府敲定全面贸易协定，但拜登政府官员强调，印太经济框架协议帮助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以比传统贸易协定更快的速度采取合作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在外资不断撤离中国之际，专家说，虽然中共试图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期间通过商界晚宴安抚美国企业，但始终无法缓解美国商界对在华经营的实质担忧。请听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出席在旧金山凯瑞酒店举办的晚宴，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但未见有中国科技公司高管随行。《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指出，习近平15号当晚致辞时没有提及有关贸易和投资，更没有安抚因中国日益严峻的营商环境而深感不安的美国企业。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和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的兴趣，但这些吸引不足以抵消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经营风险的担忧。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大太平洋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本说，北京称正在努力为美国企业创造一个欢迎的商业环境，但现在投资者担心的是在中国做生意的个人人身安全。中共政府最近多次提出要为外商投资提供便利。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来自房地产低迷、消费支出不旺以及全球需求疲软带来的持续下行压力。中共最高经济管理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四表示，将加大吸引外资，出台更多引进外资的政策。该委员会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取消一些经济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根据路透社对中国国际收支初步数据的分析，中国第三季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斥资118亿美元。这是中共当局自1998年开始编制数据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缺口。华盛顿投资公司 Rock Creek Group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阿夫萨内赫·贝什洛斯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很多人正在把钱从中国撤出。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竭力希望对外透露消息，美中峰会后两国关系不会再恶化，但美中潜在分歧没有解决，脱钩断裂持续的预期仍在。尤其中共自己说一套做一套，他出台的一些政策更是在实际推动商界脱钩。在旧金山晚宴上，中共党魁的演讲提到中美一词37次。英国金融时报引述 CNAS 智库技术专家埃米丽·吉尔克莱斯的话说，尽管中共试图在晚宴上安抚美国企业，但除非北京放松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压并取消对外国高管不得出境的禁令，否则即便放出这样的话， 私营部门的担忧仍将继续存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印度防长辛格和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了一场会晤。目前正值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召开期间，美印双方讨论了安全防务以及战略合作等领域。请听报道。
周四，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召开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与印度防长辛格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了一次会谈。印度官员表示，两位部长利用雅加达这次开会期间，对最近几年美国和印度在防御合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两人还讨论了双方在推进东盟在亚太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以及该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安全方面可能的合作方式。今年，印尼是东盟防长会议的东道主，也是会议的轮值主席国。奥斯汀和辛格在不到一周前刚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见过面，两人也就如何在中共军力快速发展之际深化美印战略关系等广泛议题进行讨论。而今年在缅甸缺席本次的东盟防长会议，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由于上个月被免职，北京当局也尚未任命继任者。出席这次防长扩大会议的中共官员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美国官员与景建峰有过会谈的消息。据总部设在伦敦的战略咨询公司首席印尼分析师德迪·迪纳托表示，与去年聚焦于疫后的复苏不同，今年的东盟防长会议关注的焦点转向防务合作、海上安全和维护稳定等问题，相关事件应该成为制定预防行动的基础，以防止碰撞演变成为直接冲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联邦政府可以再撑两个月。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签署临时支出法案，联邦政府可以再撑两个月。
白宫说，美国正在参与加沙人质谈判，但尚未达成协议。
日韩承诺深化合作，与美国合力应对朝鲜。
星巴克促销日，员工罢工要求加薪。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16号在政府可能停摆的前一天签署临时支出法案，政府得以维持现有资金水平约两个月，使得与共和党籍国会议员针对联邦预算的拉锯战延后到明年。美联社报道，这项法案本周先后获得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通过，确保政府可以安度这个节日季而继续运作，也给国会议员更多的时间来化解在本财政年度政府开支水平上的严重分歧。拜登正在旧金山主持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高峰会，因此在当地签署法案。这套临时开支法案将让美国政府得以继续维持现有资金水平约两个月，同时两党正在协商一套长期法案。临时支出法案不包括白宫要求提供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近1060亿美元战时援助，也不包含给巴勒斯坦人的人道援助资金和边境安全相关经费等其他要求。
美国和菲律宾周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上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出口核技术和材料，协助菲律宾达成气候目标，加强能源安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国能和菲律宾共享材料和设备，协助他们开发小型模块化的反应堆和其他民用核能基础设施。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说，我们预计到2032年，核能将成为菲律宾能源结构的一部分。布林肯和菲律宾能源部长签署的这项协议要求菲律宾承诺采取保障措施，防止核原料被挪作生产核武器用， 这项合作协议还需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美方才能够转让核材料、设备和信息。截止到2022年底，美国已经同47个国家、国际原子能总署和台湾签署了23项协议。
11月16号，全美各地几百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法轮功信仰群体以及西藏、新疆、香港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抗议人群，在旧金山 APEC 会场和习近平下榻的凯悦酒店附近抗议中共独裁，抗议习近平暴政，再次与亲共侨团爆发冲突。11月14号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引起了国际关注，除了场内的谈判之外，场外也发生了不少群体冲突事件。亲共分子用中共血旗包围抗议者，并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出暴力，拳打脚踢，甚至拿中共血旗旗杆袭击抗议者的头部。网络上流传的画面让人看到了中共在海外运用的手段，长臂战术。中共的代理人也在活动中大量出现。今年4月17号，纽约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就因涉嫌充当中共的外国代理人被联邦调查局起诉。
15号在旧金山举行的拜习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停止武装台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号重申华府对武装台湾的承诺。据日经亚洲报道，奥斯汀在雅加达东协防长扩大会议的场边对一群记者透露，我们依据台湾关系法致力于采取必要行动以帮助台湾获得自卫手段。奥斯汀补充说，他不认为总统拜登和习近平15号峰会讨论的任何事情会改变这件事情的走向。奥斯汀也再次重申不乐见台海现状被单方面改变，他相信台海发生冲突不仅会影响这整个区域，而是全世界。奥斯汀强调，美国持续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在评估中共侵略台湾能力的时候，拜登政府会致力于解决对台军售的交付积压问题。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周四宣布，三名中国公民在当天被捕，他们涉嫌参与一项银行诈骗阴谋，从银行窃取超过$10,000，并将资金迅速转移到外国加密交易所。根据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指控，31岁的法拉盛居民高中时，37岁的俄克拉荷马州居民徐乃峰和41岁的布鲁克林居民江飞，还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和严重身份盗窃等罪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说，这些指控是对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隐藏身份的诈骗者和网络罪犯的警告。检察官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追查并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罪名成立，三名嫌犯每人最高可被判82年徒刑。检察官同时寻求没收他们的资产。
美国星巴克工会在社交媒体 X 上说，在16号一次重要的促销活动期间，几百家星巴克门店的员工同时发动了罢工，要求改善人员不足、工时不合理等问题。路透社报道，这次罢工是在连锁咖啡企业星巴克的红杯日活动期间进行的。星巴克在活动期间会免费发送红色、可以重复使用的节庆主题杯给每位上门买咖啡的顾客。数据显示，去年红杯日期间，美国星巴克门店的客流量相比全年单日平均客流量增加了94%。星巴克工会代表全美大约360家门店，共9000多名员工。工会说，红杯日正是最艰难、人手不足的日子，饮料订单堆积如山，员工因为顾客等待时间较长，频繁受到辱骂。星巴克在美国有近10,000家直营门店，根据星巴克的说法，这当中只有不到3%的门店有工会代表。去年的红杯日，有超过100家美国星巴克直营门店的员工进行为期1天的罢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日韩承诺深化合作，与美国合力应对朝鲜。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国际金融协会周三发布报告，第三季全球债务总额高达307.4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而新兴市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也创下新高。路透社报道，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债务将达到310万亿美元，过去五年成长超过25%。国际金融协会主管蒂夫提克说，明年将有50多个国家举行选举，包括美国、印度、南非、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恐怕会导致明年债务进一步攀升。蒂夫提克提到，偿债成本在全球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巴基斯坦和埃及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在美国，利息支付和政府收入的比率目前不到10%，预计到2026年将上升到15%。在全球范围内，债务和 GDP 的比率几乎维持在333%不变，新兴国家的比例则为255%，比五年前同期上升了32个百分点。俄罗斯、中国、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主要增加了这个比例。从第三季部门债务来看，政府债务增幅最大，美国和中国等大型经济体的家庭和企业债务负担也在增加。
美国经济正在接近大多数经济学家先前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没有出现衰退甚至经济大幅疲软的情况下，通胀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豪登说，我们现在预计经济将实现软着陆，我们预计经济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疲软，但看起来确实会避免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完全萎缩。此外，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董明伦预计，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出现通缩趋势。他在周四早些时候讨论公司第三财季业绩的电话会议上说，美国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经历一段通货紧缩时期。沃尔玛对此很高兴，还指出沃尔玛希望其客户能享受到更低的价格。然而，根据董明伦的说法，现在判断通货紧缩会有多严重还为时过早。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之际，曾经对他寄以厚望的奢侈品纷纷出现增长放缓。英国品牌巴宝莉16号说，在全球奢侈品消费放缓之际，公司将难以实现2位数的年收入增长预期。巴宝莉公司在9月份推出了设计师丹尼尔里设计的首个系列，由于中国需求蒸发，可比商店销售额增长率从第一季的18%急剧下降到第二季的1%。巴宝莉的竞争对手路威明轩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品，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旗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迪奥和蒂芙尼。这家公司10月份季度销售额出现放缓，开云集团旗下的圣罗兰、巴黎世家和宝蝶家等品牌也是如此。卡地亚姆公司利丰集团也预测增长放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说，美国正在参与一系列紧张的谈判，以确保哈马斯释放部分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但目前尚未对此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美国有一个实地团队正在中东地区加强工作，就加沙人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但他拒绝透露任何其他细节。科比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些紧张的谈判，希望谈判结果是正确的。我们将有多名人质获得自由的好消息可以谈论，但在达成协议之前，我想说的越少越好。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阿拉伯外交官本周早些时候告诉华盛顿邮报，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在考虑一项协议，哈马斯将释放其扣押的约240名人质中的至少50名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将同意停火3到5天，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一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与之前的人质谈判相同， 这些谈判仍然是由卡塔尔领导和斡旋。拜登总统也暗示了将达成一项协议。他在周三晚上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深入参与了这些人质谈判过程。拜登说，我们得到了卡塔尔方面的大力配合，我也与他们进行了多次交谈，现在我已经抱有一点希望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日韩领导人周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两人承诺将与美国合力应对朝鲜核武威胁，并就地区和全球挑战进行密切沟通，这是日韩关系解冻、加深合作的最新迹象。请听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八月份时和拜登总统举行大卫营峰会，承诺将深化军事和经济合作，并恢复一个旨在对抗朝鲜威胁与中共影响力日增的联盟。韩国青瓦台17号表示，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在16号的一场会议中承诺将推动更深化的合作。两位领导人还一致同意与美国合作对朝鲜持续进行的核威胁作出联合回应，并宣示密切沟通，以应对区域和全球的挑战，努力维护和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文雄表示，我和尹总统一直在政治、安全保障、经济和文化方面推动合作，并希望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尹锡悦表示，随着各层级的交流重新启动，包括高峰会和日韩政府之间咨询机构的恢复，双边合作正在加深。他说，我很高兴今年已与岸田文雄举行了7次峰会，巩固了双边信任，并继续推动韩日关系的积极趋势。岸田和尹锡悦还一致同意共同应对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是日韩长年以来因为历史、文化和领土的争议导致双方紧张关系出现解冻的最新迹象。明年日本和韩国都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周四，岸田文雄、尹锡悦还与美国总统拜登短暂会面，在三国国旗为背景合影，延续三位领导人在戴维营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表明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全面合作。周五，日韩领导人还将参加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科技合作圆桌会议并发表演讲，预计双方将强调建立关键供应链的必要性。根据日经报道，他们预料将会宣布一项打造氢和氨等碳中和燃料的联合供应网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喜欢音乐的听众朋友别忘了，这个周末位于 Mill Peters 的 Upbeat Music 中心有几场免费的音乐公开课。
一个是世界级钢琴家和爵士吉他手菲利克斯·阿米里安先生举办的钢琴免费公开课，教您如何弹出自己心中的音乐，如何在演奏中融入更多的音乐风格的元素和技法，如何弹出不俗的乐句，开阔您的视野和提升对钢琴的兴趣。
时间是在11月18号周六下午1:30到3:00和下午4:00到5:30。
再一个就是独立音乐人和贝斯手丹举办的钢琴演奏指导免费公开课，为您讲解如何将这些元素和乐句以及节奏型应用到您的伴奏和独奏中，让您迈出真正可以表达自己音乐的一步。
时间是在11月19号周日下午1:30到3:00和下午4:00到5:30。全部的公开课地点都在 Upbeat Music 音乐中心，地址是28号 South Hillview Drive, Mill Peters。
联系人木川，联系电话925-505-8199 925-505-819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